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列王记下八章一到六节，题目是爱有多深。有一期呢，一位老师在课堂上面问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路是哪一条。你们看图片里面，有一些是平坦的直路，有一些稍有弯曲， 有一幅图片是弯曲起伏。我们当中不少同学呢都希望是平坦的路，可能你们当中也希望是这样吧。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路径，能让我们但是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地走过不同的路的话，我们必须有神的慈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神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有认识我们的神陪伴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不管是好像今天的蓝天白云，阴晴不定，化不风雨，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安稳，就放胆走人生的每一步。这是在幽谷里面仍然能够享受神的爱和同在。然而如何可经历神的慈爱呢？今天的经文描述一位妇人在人生弯曲的路上经历神慈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同读这六节的经文。以利沙曾对所救活自己的老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斯地去住留七年。七年晚了，那妇人从腓力斯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蹊跷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老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满有爱的主，主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当我们生命有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是面对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论是顺境逆境，都要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只有力量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多体会经历你的爱。愿你赐福给不论听的讲的都同得你话语的好处。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们首先再看看经文第一跟第二节。我们看呢，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妇人的名字，却称他为以利沙所救活自己的老妇人。所以呢，这妇人呢应该是王下四章八到三十七节记载的苏念的妇人，因以利沙将他已死的儿子救活过来。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以利沙告诉那个妇人他从神得知，就是神已经定义苏念一带地方将有七年的饥荒，并吩咐他带同全家人到其他地方暂住，免受这个饥荒的灾害。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苏念夫人是大户人家的富太太，她持家有道，丈夫信赖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在当时依然信主道的农业社会，她是那极少数在社会上面有地位、受重视的女性。在她人生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以利沙却要她带同全家人离开她的安舒区，去其他地方住七年，以避过饥荒的威胁。 若你是那妇人，你会听从不听从，留下来离开，又或者你会考虑什么呢？我想我们可能会考虑以下三个很现实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问，真的会有饥荒吗？如果真的有饥荒，不一定有，不一定是七年吧，就好像我们现在都在疫情里面，我们都是不断的猜测疫情什么时候完结，今年应该会完结吧。所以啊，如果饥荒时间不太长，以妇人所拥有的丰厚的家财跟田地应该可以应付，没有问题的。第二方面就是举家移民不是简单轻松的决定哦。我看见身边的朋友移民时的断舍离也相当艰难跟痛苦啊。当代是农业社会，大户人家搬家是极不容易的，也不简单。他们的财产不是好像现在的电子货币股票只需要在网上处理他们的财务。当时他们的财产包括仆人婢女，数以千计的牲畜，无数的农产品，还有粮食，还有其他他们每天都需要用的日用品、家具等等。还有就是富人在苏联拥有很多的土地跟房屋，他又交给可信赖的人来帮他来管理，我相信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第三方面就是移居到一个新的地方，住在不认识的群体当中，无论文化语言都需要重新来适应跟学习，可以说是由零开始，真的是有很大的勇气。我们知道苏联妇人是一个聪明有见识的女人，她知道若决定移居到其他地方，她需要处理安顿的事情可不少。经文没有记载妇人如何回答伊丽莎，但却以行动回应伊丽莎的吩咐。首先她很快就决定移居的地方就是腓力斯地。腓力斯地是沿海平原，土地肥沃，雨水较多，出产丰富。腓力斯也靠近这个埃及，埃及是当时古代希腊的粮仓，也是旧约时代很多人经常去避难的地方，那是一个比较理想暂居的地方。他决定这个地方之后，很快就举家移居到腓力斯地。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行动。妇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信心呢？我想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因他认识伊丽莎的为人，伊丽莎是神终身的仆人，妇人有很长的时间来接待伊丽莎，也因此从伊丽莎的教导里面更多认识神。他要在自己儿子的身上经历神的恩典和带领，因着神对神的认识，还要经历神的奇妙作为，信心就一点一点的累积过来了。所以他相信伊丽莎所预言的，也知道伊丽莎由他和家人离开苏联到其他地方居住，是因为爱跟关心他们，免他们受饥荒的灾害。撒文诗章三十八节也记载，就是饥甲已开始饥荒了，以撒的预言成真了。我认识一个新教士，他本身是一位专业人士，如果他留在香港的话，他的生活可以说是舒适无忧，然而他却愿意回应神的呼叫，放下高薪厚职，凭信心到落后的山区代职宣教。他更要凭信心来自筹经费。他的同事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放弃香港那么好的工作，到偏远的山区里面吃苦。但是他总是简单地说，神爱我，神用我，呼叫我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妇人的举家移居行动显出他对神的大信心。 但是经过七年在异乡的日子，他对神的信心有动摇吗？我们一起来再看三到五节，我们一起再念一篇好吗？七年晚了，那妇人从腓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进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待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蹊跷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妇人在腓利士地不知不觉地住了七年了，饥荒也过去了。七年不是短的日子，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过去的七年，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变。我看有些弟兄姐妹，他七年前是刚过来读书的学生，毕业之后他留下工作，他从刚刚开始工作去拼搏，到现在生活已经安稳下来了，有的跟在香港落地生根，有自己的家庭跟孩子。七年可以是成长丰盛的日子，但是也可能是磨难的日子。对于妇人来说，起哭是后者。七年前她是众所周知带户人家的高贵妇女，她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家财丰厚，她的家庭幸福美满，有丈夫和儿子。七年过去了，妇人回到苏联，这时候她年老的丈夫已经不在了，只有年幼的儿子。经文没有记载他们在异乡，这是腓利士地的生活情况。但从妇人回到苏联不久，就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去哀求王，他们的情况可能已大不如前，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跟经济状况。哀告呢，在不同的圣经译本有不同的翻译。哀告也可以是一个法律的用语，含上诉的意思。妇人去哀求王，因为他的房屋跟土地被他最信任的人所吞占了，他可能已尝试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摧毁他的家业，可是徒劳无功。可能在过程当中，他受过不少的委屈，旁人的难言难语。不仅他已经是一个寡妇了，寡妇在当时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已经跟之前他的地位已经大大的不同了。他最后只能够诉诸法律，去哀求王为他讨回属于自己的房屋跟田地。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留意，妇人进去回来并没有去寻求以利沙的帮助。其实呢，当他还在饥荒之前呢，以利沙曾向妇人提出，在列王记下十章十三节，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和化完罪有所求的没有？为什么妇人没有去找以利沙的帮忙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过去的七年，因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身边再没有可信任跟善良的人，她与苏联的亲友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联络。因为当时的社会不像我们今天可以用 WhatsApp、 WeChat 视频就可以跟远方的家人朋友联系，了解和关心彼此的近况。她更要独立付艰苦家庭生活、经济、养育儿子各方面的担子。 可能已经习惯什么都是自己做主了。第二方面呢，就是腓力斯人是膜拜偶像，不信耶和华神。妇人没有信仰群体，就是我们的团体了，团契的牧养跟支持，也不能像从前可以经常听以利沙的教导，还有分享信仰。还有他可哪个时候他可以随时去找以利沙去帮忙。我们可想而知，他与神的关系一定会变得疏离，对神的信心难免会受到考验和动摇。所以弟兄姐妹、参与崇拜跟团契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会彼此支持，彼此来关心。当我们人生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祷告，同心来彼此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妇人这个时候他要去见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简单的事。他要鼓起最大的勇气，带着患得患失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见 当时的以色列王约兰王。还有就是他不知道后果会是如何。当妇人去见皇之前，原来王正与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谈话。王问基哈西，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大事在其他译本译作神迹。为什么约兰王会问基哈西有关以利沙的事情呢？可能与上文6:24-7:20有关。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崇拜就有时间，我也鼓励你可以读一篇这一段经文。以色列王约兰在位期间，与当时的亚兰国关系非常的紧张。亚兰国多次攻打以色列，经文就是记载亚兰王便哈达再次围攻撒玛利亚，城里面更闹饥荒，无炸爆炸，城里居民甚至煮小孩子来吃。王因撒玛利亚被围困也而迁怒以利沙，更想杀死以利沙来泄愤。然而当以利沙的预言成真，乌撒在一天之后大幅回落，神又使亚兰人听见带军驹马的声音，他们就害怕起来，就逃跑了。撒玛利亚城也得以解封。因此王可能就很好奇以利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于是他就请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来问有关以利沙曾经做过的神迹奇事。其实呢，在列王记下2:4-7呢，其实记载了不少有关以利沙所行过的神迹奇事。但是呢，基哈西告诉王的正是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就是如何使数量妇人的儿子复活的神迹。这个时候，切朝数量妇人带着儿子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到王的面前哀告王。基哈西一看见数量的妇人，就跟王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了。”这是他儿子，就是以利沙将他从死里救活过来的。乞巧，真的是乞巧吗？当我们回想过去，每一次的乞巧，会不会就是神施恩怜悯我们的时候呢？是。妇人对神大有信心，他能够看出以利沙是圣洁的神人，是神所重用的先知，更主动去接待和关心神仆人的需要，遇到困难也会主动去寻求以利沙去帮忙。今天他因为各种的原因与神的关系变得疏离了，他对神 失去了起初的信心，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寻求神的帮助，但神没有忘记他，在他还没有求问之前，神早已知道他的需要，并乐意施恩给他。我们呢有一对殉教士夫妇谭国权跟何永生殉教士，他们在南非里面去服侍。我很喜欢看他们的代祷信。其中呢他们提到就是在2020年圣诞节之前那边呢有20位来自莱索托的黑人，希望来到约翰内斯堡的地方找工作，但因为疫情里面很难找到工作，怎么办呢？他们很失望，他们在街上面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蹊跷，有人介绍他们去一间白人的教会，教会的牧师非常的同情他们，就开放教会给他们暂时留宿。当地白人教会打电话给谭殉教士说，有20个从莱索托过来的黑人，他们因没有路费没能够回家，问可不可以帮助他们呢？于是谭殉教士将他们的需要带回教会，与弟兄姐妹商量看看可不可以帮助他们。出乎谭殉教士意料之外，弟兄姐妹的反应非常非常的乐意，说我们一定去支持他们弟兄姐妹呢不但帮他们购买这个车票，又给他们零用钱在路上使用，希望他们能够赶及在圣诞节之前回到家里面。当这20位莱索托的黑人回到家之后，他们很感谢教会的帮助，让他们真的感受到上帝的爱在人们当中。当妇人来到王的面前，刚才说他经常开口哀求王的时候，王却问他有关儿子死而复活的事情，因王要证明基哈西所说的是否属实。妇人看着眼前的以色列王，没有想过他会问他这件事情，他定一定神，就开始忆述认识以利沙的经过，还有神在他和儿子身上的奇妙作为。妇人开始回想七十多年前，那时他生活安舒无忧，因为以利沙经常路过苏联，他就邀请以利沙留下吃饭，就这样认识以利沙。当时候他还帮以利沙盖了一个小房间，让他可以有休息的地方。也因为这个原因，他有机会常常听到以利沙讲解神的话语。那个时候他有很多认识神的机会。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最想的就是有一个儿子，但眼见丈夫老了也没有再存希望，神却恩待他赐他一个儿子。那是他第一次经历神的怜悯和慈爱。当孩子渐渐长大，大约30的时候，他突然头痛，就在他的怀中里面死去了。那个时候呢，妇人想到的就是去找以利沙，其实就是去找神。以及儿子被救活过来，他这一次经历神的怜悯和恩典，对神的信心也更坚定。妇人可能这个时候看看王，看见他 好像可以继续讲下去，他就继续讲下去。所以呢，当以利沙吩咐他带同家人往可住的地方去居住以避过饥荒的时候呢，他没有半点怀疑，就以单纯的信心去相信。他将房屋停地交给可信赖的人，我想应该是亲人，就举家去腓力斯地住七年了。七年在异乡的日子不容易过，他为照顾家庭疲于奔命，所带去钱财可能已差不多用完了。 爱她的丈夫也死了，只有身边的儿子跟她在一起。回到家乡里面，本来以为可以重新开始，却没有想到房屋停地都被最信任的人所吞占，所以今天他只好硬着头皮来找王，为他主持公道，希望可取回房屋跟田地。妇人真的没有想过约兰王那么有耐心听他的故事，他更没有想到就是王会差派一个太监，其实是一个官员，彻查和跟进他的诉求。王根说，凡赎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近日的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从经文列王记上三章一到二节记载，其实呢，这个约兰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我相信他必定是被神感动才会帮助苏联妇人的。当妇人听到王对官员的命令，必定目瞪口呆，激动的绿柳满面。七年之后，他再一次经历神在他身上的奇妙作为，他不得不从心里面赞美神。神啊，我要赞美你，在我还没有开口向王求时，你已为我预备且超乎我所想所求。神啊，你对我的爱是何等的深。七年磨难的日子不容易度过，身心疲累，神体恤这个妇人，知道她起初的信心失落了，就亲自重新建立她的信心。神让她在皇面前有机会见证神的恩典，又让她从王那里得到恩典，就是王承诺将房屋田地都归还给他。他深深经历原来神的看顾和保守一直没有离开他，主的爱真的是何等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跟苏联妇人一样，都会有失去对神信心的时候，要重建对神的信心，我们必须确信神很爱我们，唯有相信神很爱我们，才会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慈爱是很有力量的，能带领我们陪伴我们走过生命的幽谷。因为创造天地的主，他愿意关心我，重视我，这份关系是很甜蜜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与神的关系，常常数算主恩。当我们越能够细微体验敏感神爱人的心，神爱人的心是何等深的时候，神爱人的方法也只有我们去细心去查看，就必能够看见。还有就是神爱人的高峰，就是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救我们出黑暗遇光明。耶稣的牺牲让我们明白何为真爱。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主爱真的很深，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又有多深呢？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深爱你，我们就必须有爱的行动，爱的行动必须让人认识主的慈爱。在唐牧师他的分享里面呢，他分享一起他很难忘的经历，也是发生在这个莱索托的。他说呢，在疫情之前呢，他每一个月都会去这个莱索托一次。有一次呢，有一个黑人的村落，有一个家庭，他们有一对子女生下孩子之后，因为工作的缘故，就将孩子放给妈妈。自己就出外面打工去了。那一天呢，很大雨，也很寒冷。婆婆为了小朋友不要挨冷，她就将柴火放在室内圆顶取暖。但是呢，婆婆忘记了 屋顶呢是朝顶来的，所以很快朝顶就被烧着了，整个朝顶就烧毁了。但是很感恩，刚巧附近有人经过看见，很快就冲进去救小朋友跟婆婆出来。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么冷的冬天，他们住的房子没有房顶了。于是呢，他们很快就跟唐宣教师来联系，希望他能够帮忙。唐宣教师也将他们的需要带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很好，他们不但奉献，有一些人呢，他们懂得去维修的，要去帮忙去维修这个婆婆的房屋，免再受风寒的摧折。还有呢，他们还预备一些日用品，还有食物来给他们。还有就是唐宣教师也鼓励在当地开这个超市的弟兄姐妹，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黑人贫民区，因为这个莱索托是比较穷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其实呢，在疫情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孤单感、无助感都很强，特别因疫情的缘故很多弟兄姐妹不能够回家过年，更显这个孤单，很需要更多的爱。这个两天就是新春了，就是新年了。当你在视频上面与家人拜年的时候，我鼓励你在视频里面跟他们分享你在疫情之下怎么去经历神的恩典，还有就是经历神的保护，见证耶稣的爱。我相信当你分享过之后呢，可能也帮助你将你的孤单无助感去减去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见证主的爱。这段时间呢都会跟大家分享我弟弟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也是被他一些分享所提醒跟鼓励，所以呢今天也希望可以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他的情况。他现在在医院里面，在这段时间原来医生告诉他已经有两次差不多要死了因为他的骨髓被癌细胞侵占而做不到血，还有就是呢自己不能就做合适的血小板。但是感恩的是神保存他的生命，昨天晚上他能够跟一对儿女在医院里面见面，在这艰难险峻的处境之下，让他可以安然度过，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在重病当中，他要想一想可以为神做什么呢，他就透过文字述说主的慈爱跟奇妙的作为。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真的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经由这两次经历，他完全感受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纵然医生见到数据不太理想，但在神眼中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神愿意的话，真的可以化险为夷。现在呢，他的精神身心灵都不错的。他说若不是神的大能的手所保护，他真的不能够去抵御这个重病。他知道明天将来的路会越走越难，但盼望靠着主能够得胜，打美好的仗，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很爱我们。当我们属神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神给我们的爱真的很深。但是我们又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安静默想，透过这首诗歌《爱有多深》来默想主的爱。还有就是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感动对主有一些的回应，之后我带领大家祷告。
知道主是如此教导，扪心自问，能尽心地爱主吗？我所拥有的不愿意放弃，抓住一切我一直逃避，主耶稣却为我舍弃了自己，我却不敢说我有多么爱你。主恩丰富，领受了却不在乎，扪心自问，曾经一滴爱主吗？我所拥有的不愿意放弃，抓住一切我一直逃避，主耶稣却为我舍弃了自己，我不可以白受恩典，我甘心放弃一切都给你，放下所有我不再逃避，朝思暮想你也为你抛弃，用我生命甘心乐意爱你。一切都给你，放下所有我不再逃避，朝思暮想你也为你抛弃，我不可以白受恩典，心中牵挂你一切都给你，放下所有我不再逃避，朝思暮想的也为你抛弃，用我生命，用我一生爱你，用我生命献上活祭为你。
刚才我们听见了这一首歌《爱有多深》，是两位音乐的宣教士他们写下作词做出来的，创作出来的。他们本身就是为神放下他们所有的，忠心的来服侍主。就愿我们真的以行动来回应，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我们愿意以行动来回应主的爱。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相信刚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他们有不同的领受、感动、励志，求神来垂听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更深爱你，因为不是我们爱你，是你首先深深爱我们。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的圣恩，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处于一个低谷、一个很幽暗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求你自己帮助他们， 让他们重新振作，去感受你的爱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再次站起来。因为看见你的爱的时候，感受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无论是平坦还是弯曲，因为你都会保护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